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跟前，你不能不从深处惊叹啊 ，How marvelous, how wonderful！ 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样的爱慕，爱慕主的显现，爱慕与他有种相会的经历。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志向哈、啊，我也是想要服务人群的哈、啊。那么我呢，想我将来做个工程师啊，我就很满意。但是呢，在遇见主的那一个刹那的里面啊，这个整个人生是一个大的转变。这个搅动是很厉害的。就感觉到从前所做的那些志向啊，那些东西都算不得什么。里面能侍奉主的，其实我们也不配的，因为主实在是太圣洁、太荣耀。但是呢，那个经历的叫你终身难忘，也是以后在侍奉里面呢是很大的一个力量，很大的鼓励力量。因为你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有的时候会遇见挫折啊。遇见这个灰心啊，遇见打击，遇见低沉的时候啊，我每一次在最低沉的时候，到低到最低点的时候，当初遇见主那个基地回来，马上这个人就起来了。啊，我有好几次的光景，曾经在这样的情况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真正遇见主的经历啊，哎呀，你知道那是实在是太奇妙了，太荣耀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哈是今天神赐给他百姓啊，所有蒙恩神的百姓都有这个福气。我想我们需要一个单纯的心啊，这个希伯来书到后面告诉我们，非圣洁的人不能见神啊。所以我们求主呢，使我们里面一个单纯的意念、单纯的思想，很容易就遇见主。基督徒啊，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间呢，这个路才走得稳定。我们借着这首诗歌哈、啊，给我们里面一个提醒。我想像他第一节所说的，这个像第二句话，他说：“希奇他如何能爱我这个定罪污秽的罪人？”这都是在主的光中啊，才能够看见这样的一个光，一种的光景。第二节呢，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看见他为着神的旨意顺服至死啊！我们知道主的顺服啊，代替了我们的悖逆，所以让我们今天能够蒙神的悦纳。啊、第三节呢，这里讲到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背负我们所有一切的这个重担。不仅这样，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还要在荣耀中与他相见。啊、我知道这个是我们在今天在地上一个很大的盼望，也是今天在地上所要发生的一个最大的事实，是我们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希望做基督徒啊，你世界上的事情糊涂一点不要紧，这个不懂那个不晓得也不要紧，那么对于主要来再来的事情呢，我们总是要常常摆个心。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想着，哎呀，比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呢、啊，远比我们所想象的不知道要高多少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基督徒蒙恩都是有福的啊！今天我们不知道这个福有多大，等到那一天见到主面的时候，就知道有多大。凡是预尝过天恩的人呢，差不多都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有时候常常一个人在主面前思想，这个思想一被带到这个点上去的时候，整个人好像就飞扬啊，就充满了喜乐，荣耀的盼望。我就知道今天我们眼睛所能看见最好的最荣耀的事物都没有办法跟那天的事物相比较。这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今天地上得罪一点这些很得意啊，将来那一天你才得意，真正得意啊！你知道在主里面所蒙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所以我们求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爱慕他的自己。那么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 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再唱一下，好不好？唱完之后，我们再主民间一同一点祷告。我们这个第一节啊，大家一起唱；第二节呢，请姊妹们唱；第三节弟兄们唱；第四节一起唱，好不好？希望能进入这个感觉，好不好？好，大家把心打开来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拿撒勒人耶稣面前，我站立面圣洁，洗去他如何的爱我，定罪我会定罪的。何等奇妙，何等奇异，我将永远从此失。何等奇妙，何等奇异，救主爱我爱无比。妹妹来。
这样的满足和喜乐中，主啊，一站一站的把我们带领， 哦，直到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你的容面，
啊，
哦，完全被你改变。主啊，这个救恩我们知道，哦，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救恩，
啊，
哦，远非我们现在所能够完全体会，
啊，
我们已经看见，主啊，我们这样败坏的人将来可以与你一样联合在一起，哦，都非常奇妙。主啊，为我们能够在地上有美好的追求，
哦，
有更深的爱慕。主啊，改变我们，哦，让我们常常有这样遇见你的经历，在你面前震惊，在你面前经历，哦，在你面前能够恳求你，哦，有更多的怜悯，哦，更多向我们施恩，好叫我们在地上的连日没有白过。主啊，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在恢复希伯来书的读经。主啊，引我们进入这卷书里面的精髓。哦，我们喜欢过慢那的生活。主啊，自圣所，哦，是你所定规的，我们应当常常在的地方。主啊，在那里，我们要在哦基督伯的中间施恩座前来面见你。哦，常常接受主给我们的光照，也包括给我们的话语的教导。哦，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愿你祝福今天晚上的聚集，
给
我们更高油，再来高降的和听的。哦，主啊，愿今天晚上的聚会，哦，真是再把我们的眼目哦开启的更明亮。哇，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
阿门。主啊，虽然我们已经蒙恩得在你自己的里面，
是的，
我们仍旧求你让我们有更多遇见你的经历，好像我们灵里深处的眼睛被开启，主啊，能够看见你这位宝贵的救主，看见你胜过所有一切其他的事物，主，愿我们真是能够被你自己吸引。主啊，像历史历代那些爱主的人被你吸引一样，主啊，让我们真是一个专一的眼目，来注视你的自己。
对，
晚上，主啊，你在你的灵中向我们显现。
对，
好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在你自己的荣光里面，知道你的宝贵，也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所蒙的恩典的浩大，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不让地上的事物占据我们的心，
是
吧，取代了你自己的地位，
是，
我们恳求你晚上在这里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求你把爱慕你话语的心赐给我们，
是吧，
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主啊，没有什么一些事物能比你的话更宝贵，主，我们求你借着你话语的指引，叫我们里面不仅能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并且也能有明确的路，主啊，在你面前可以奔跑，并且因着你的话语进入与主的交通，
是，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只有你吹气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就将这些化成了灵，成了生命。愿今天晚上你自己亲自的借着天上的粮来喂养我们。好像我们里面要做宝足，在你面前能跳跃，能欢喜，能多多的把赞美归给我们的主。叫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脱离那种阴暗的，脱离那种受压制被捆绑的光景，
是，
我们更多在你里面得到自由。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在这里一同学习等候你，把这些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晚上一同来读希伯来书，我们今天先读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上次好像已经把第一章讲完了啊。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从第二章开始，我们读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好不好？我们慢慢的把它整个四节圣经先读一遍，来一起来。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而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人，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好，我们一开头啊，就和弟兄姊妹讲到，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呢，乃是引我们来注视基督的一卷书啊，所以我们用那个标题的注视基督，因为这卷书的作者呢，我们看见他隐藏他的自己啊，他开宗明义的呢，就把我们引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好像他心里面一个迫不及待啊，就说呢，不需要很多前面什么问安的话了，这些都省了哈，他就直截了当的就把我们拉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所以这一卷书呢，是以神的儿子为中心的。所以上次我们讲到呢，他开头就叫我们注视神的儿子啊，这个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二节的前一半，就叫我们注视神的儿子。因为呢，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神说话的方式改变啊，在旧约时代就是预表的啊，那些先知们呢。众先知们呢，他们用预言讲到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所以对于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来讲的话呢，他们听见神的话语还是一种客观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到了新约一开头的时候呢，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来到啊，所以现在开始呢，神就不要再借着那个人的这种方式，是神就借着他的儿子直接说话。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呢，若是不在神的儿子里面的话，你听不见神的声音的。你不在神儿子的里面的话呢，你也不能从神的话语里面明白神的意思啊。所以呢，神的儿子成了这个今天神在这个末后时代中间说话的一个中心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啊，作为基督徒，我们晓得耶稣基督这位 living person 啊，这位活的那一位，是我们今天一切生活、侍奉、工作、追求的一个中心啊。透过他，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透过他，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啊。所以他开头叫我们注视神的儿子，然后接下去呢，他就告诉我们讲到那个基督啊，就神儿子的他那个独一的特性啊。上次呢，我们讲过啊，这个他这个独一的特性呢，一共有六个点啊。我想我稍微简单的把它再重复一下啊。第一个点就说呢，唯有他承受啊，这里讲到他的那个 uniqueness 啊，就是独有的，唯有他承受。第二个点呢是讲到他唯有他是啊。第三个点呢，唯有他能。第四个点讲到唯有他有，第五个点讲到唯有他配，第六个点讲到唯有他长存，第七个点讲到唯有他被高举。事实上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第一章这些话仔细的读过之后呢，你会发现啊，在这里哈、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绝对的一个眼光，这个话是很厉害的。他等于说呢，在我们所有基督徒的思想中间呢，他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决断的工作啊，好像一个切断的工作啊。这个呢，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呢，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呢，你没有路的。 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你没有盼望。我想弟兄姊妹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希望当时的那一班的在犹太中的基督徒啊，他们呢里面能够有这么一个清楚的看见啊，他们不要再寄望外面的环境，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有时候想退到犹太教里面去是吧，想要再重新接受罗马帝国政权的这个保护啊。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就告诉他们，你们最好断绝这一切的思想啊，我们基督徒啊只有一个盼望，我们基督徒啊只有一条道路啊，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思想啊，他就在我们基督徒思想里面把你斩断一切啊，我拿起刀来都一刀两断，切得干干净净啊。所以你看见他自己的话非常的肯定，非常的确定啊，没有任何的犹豫的告诉我们呢，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你没有别的盼望。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于我们今天不应该是一个道理。如果今天我们在灵的深处呢，能够对主有一个看见和认识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在你里面呢会有一个完全了断的一个思想啊。所以你读使徒行传，你看见在保罗里面就是这样的啊。那一次的遇见主，这个里面一个完全的了断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希伯来书啊，有人讲到用一个题目叫做忘断一切给予耶稣，忘断给予耶稣 ，looking off unto Jesus， 啊，这个 looking off 啊，这就告诉我们，你也只要对主这么看一眼呐、啊，要真正的看一眼的话呢，什么都断了。我有一首诗歌也讲得很好啊，他说不是什么灰心的劝勉，也不是什么其他的事情，那是什么？那是那无价之宝的一线啊。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一线，弟兄姊妹们，那你就知道其他事物都是分出的、啊、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啊、他等于伸出这个圣灵的宝剑啊，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切断 一个断绝的、啊、所以呢他就是要在我们基督徒的思想里面断绝其他一切所有的思想、啊、所以这里讲到基督的这个独一的性质、啊、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讲到神儿子的这个独特的地位啊，和他所有拥有的一切所有的事。所以当他讲完这个之后呢，他这里就开始有一段警戒的话。我们曾经讲过的希伯来书里面呢有五段警戒的话，他每一段重要的讲论完之后呢，他后面就来一个提醒啊，就来个警戒。因为姊妹，这些警戒的话语对我们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希望这些话呢我们在主跟前呢能够虚心的来接受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福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这是头一次的警戒，还要我们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个道理这个字啊，在原文呢它不是道理，不是 doctrine、啊、也不是 teaching、啊、它原文是 things、就指的那些事，就指的前面所讲的这些事啊。他告诉我们说你就听见了有关前面这些事之后呢，他说你要非常的谨慎啊。所以他就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这些事情啊。他这个所以啊，就是指的为着这前面所提这些事，为着这些事的缘故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需要非常非常的这个谨慎啊，要郑重啊，要就是要把它当做一回事情，不要怎么样呢？不要轻忽它啊。所以他就说呢，这个恐怕我们呢会随流失去啊，随流失去。这个随流失去啊，尼克森弟兄有一本小册子啊，不晓得有弟兄姊妹多少弟兄姊妹读过，他那个标题就是飘与漏、这个飘与漏啊，他这个飘那个字呢，他就用这里的这里的话啊， 那个漏，我们知道那个血漏的妇人呢，漏掉生命啊。啊，基督徒啊，生命中间有两个需要防备的东西啊，就是一个漏掉啊，另外呢就是怎么飘，随着水流飘去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叫我们不要怎么样，不要这个随流失去。中文的翻译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随流失去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定见啊，因为你里面缺少这种看见。所以今天我们想这个世界有很多潮流啊，这个基督教世界里面也有很多的潮流，就很多神的儿女是随着这个水流这么飘的啊。如果你在河里面游过泳的你就知道了，我小时候很喜欢到河里面去游泳了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就躺在那个河上面，这样随着飘上去很舒服的，不需要用力，对吧？等到你这个开始要回头的时候呢，跟那个水抗拒，跟着水流抗拒的时候呢，哎呀，你游的就很辛苦啊，游的很辛苦啊。就怎么按理讲，基督徒啊，我们本来呢，这世界中间是随这个世界水流飘的，对不对？这个世界潮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跟着到哪里去。我们看这个世上的人就是这样的，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对吧？但是基督徒呢，应该是什么？是逆流而上的人啊。所以有这个弟兄们讲得很好啊，我们呢不是死鱼啊，我们是活鱼啊。这个死鱼嘛，就随着水流飘的了，对不对？这个活的鱼就不是的啊。你们去看过这个三文鱼，这个回来说它是活的，所以它逆水而上啊。哎呀，我看他们那个有时候看见他们那个跳得好辛苦啊，尤其他在那个 fish ladder 上面在跳着，你感觉好辛苦啊，真的很想去帮他一把。抢了多少次上不去啊，拼了命上往上，为什么他有生命，对不对？他不要这个顺着水流下，他要往上面去啊。就是本来呢，我们的这个世界中啊都像死鱼一样的，但是呢，神的灵临到我们啊，一个个点活了，我们就活了啊，这个鱼就开始方向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是朝着这个水流的这个方向逆流而上啊。今天呢，我们知道多少的基督徒啊，在世界的事情上面呢，他会很用力的啊，这个力争上游，对吧？奋发图强啊，要这个闯出个名堂啊，要这个出人头地啊。但是碰见属灵的事情呢，他就随流而去啊。一点志气也没有啊！你没想到要好好的爱主、追求主啊，就顺着水流飘啊！所以他把有的把对主的信仰当作好像一个宗教信仰啊。我们生活上很多事啊，我有个宗教信仰啊，礼拜天到教会做礼拜啊，听听道啊，听听诗歌啊，就觉得很满足了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还是不够认识主的救恩，认识主的救恩，或者说呢，没有更多看见主。所以，如果像希伯来书前面所讲的，你看见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宝贵的时候，你肯定会像保罗一样啊。哦，保罗在他的时代里面，我们看见他是为着属灵的事情呢奋斗不已啊，从来没有一天停过，对不对？关在监牢里面呢，他也还不止息啊，这个魔鬼总想着把现在关在监牢里面的死心了吧，不能出去写书啊，写了四卷书，这四卷书对教会的影响可是大的啊，他到处写信啊，不仅写信鼓励其他的弟兄姊妹，再不行的话他祷告，你看见保罗这个人实在是一个遇见主的人啊，他深深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宝贵，所以他不愿意随流失去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在主的跟前呢，我们要非常的防备，是顺着这个流的情况走。尤其今天呢，我们知道当年持守神的儿子，就持守神那个的心意的时候呢，这个有的时候要付一点代价啊，付点代价，因为在基督教里面也很多的潮流的。你看那些好像看起来很聪明智慧的人呢，就顺着潮流跑啊，跑得蛮愉快的。 你这个不肯顺着潮流跑的人呢、啊，你就这个好像要承受很多的压力啊。做中流砥柱是不容易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就说呢，就说你所听见这些事情，如果你没有一个很慎重的态度来面对它的话呢，很可能很容易就在你身上就失落了。非常容易就失落，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呢，有两个字啊，这个很重要啊，它这个一个字就是 let 啊，希伯来书上讲 let go on 啊，让我们往前啊，然后另外一个是 rest 就是免得啊，免得你怎样怎样啊。也分几个格，所以这是希伯来书里面两个很重要的字眼啊。他这个在达比圣经里面这句话有这样的一个翻译啊 ，Lest in any way we should slip away 啊，他是说呢，免得我们呢这个在一种情况里面就滑出去啊，就滑出去，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从前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呢，我跟一些青年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我们常常彼此勉励啊。我们说我们看见，因为那个时候看见有些比较年长一点的弟兄们呢，有的人这个就从主的路中滑出去，我们觉得需要要提醒自己啊。希望我们呢有一些这个到了这样年龄的时候呢，也不要跟着就滑出去。但现在发觉滑出去很容易哦，所以你知道他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呢，不要随着水流这么就飘出去了、啊，就滑出去。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他每一段警戒的话语都是很严厉啊，他的话很严肃。所以你看在下面哈、啊，他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呢。不能做这个干犯和悖逆的事情啊，不能干犯，就说不能干犯神的儿子，也不能违背神的儿子啊，这是很严重的事情的。他这里讲到啊，他举了例子啊，他说哈、啊，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而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他用古时候呢旧约的历史呢来警戒。我们到这里所说天使所传的话呢，就指着十诫说的啊，指着旧约的十诫，神的命令，神借着天使把这些话传递下来了。好，这些话既然是确定的，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啊，人只要干犯悖逆这些话的话呢，你就受到报应啊。我们读旧约历史，我们就看见啊，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对吧？神在那个时代中呢，都没有这个，好像这个放松啊。他说第三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啊，在古时候啊，这个人呢，只要干犯神的命令。悖逆神的命令啊，立刻就会受到这个报应啊。这个干犯和悖逆用在今天哈、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可以这样来领会，就说哈、啊，干犯的意思就太过了，逾越 ，transgression 啊，在美国，我想这个我们都很懂得这个字。你常常到出去走的时候，你看见人家这个篱笆上面这个 no transgression 啊。你不可以逾越啊！你这个篱笆到此为止，你跑进去的话呢，你就干犯别人了，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就是说我们呢，对于神的儿子的事情呢，你不能太过啊。那么这个悖逆呢，就是不顺从了，不顺从的意思就是又不急啊。我们知道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呢，如果我们没有准确的啊持守住这个基督的意义的时候呢，要不然就太多，要不然就不够，这样 啊，所以这个呢，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呢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太多神也不能接受，不够也不行，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在古时候呢，这是一个警戒啊。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他说我们如果今天呢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的话呢，这个忽略这个字啊，它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啊，它里面就说呢有这个轻看在里面，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不理。我们知道很多人呢把自己的圣经啊拿来传福音啊，其实他这里不是传福音，不是对着不信主的人，他乃是对着基督徒说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忽略啊，这今天呢对于关于神儿子的事情呢，弟兄姊妹们不要轻看啊，不要轻看这些东西，不要忽略啊。他讲这么大的救恩呢，就是今日给我们的一个警戒啊。这个，所以我常常讲，可能只有等到有一天到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感受这么大的救恩。因为有些基督徒啊，这个得救蒙恩之后呢，啊，慢慢的开头很喜乐，慢慢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以后聚会聚多了之后呢，就自己很多人觉得乏味，这个道在一听多了，如果听过十年道的话呢，那真是，什么人上去一念圣经就知道他下面讲什么啊。弟兄姊妹们，对于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真正遇见主的人啊，就是一些的道啊重重复复几百遍啊，他人就从里面有新鲜的灵受和感觉，即使没有新的亮光，他有人就摸着生命的供应，因为那是主的自己啊。你们是碰见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个味道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的秘诀，弟兄姊妹们，乃是在那位 living person 啊。我们的秘诀呢，并不在乎讲奇妙的道啊。所以你知道今天呢，这基督教里面这个讲道变成一个很大的重担啊。每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上服侍个两三年呢，就发现呢，这该讲的道都讲完了，这个下面怎么办呢？对不对啊？你要找新奇的道讲，这个就不容易，所以需要看很多的书啊，要拿很多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一个同工啊，在一个地方服侍，一个弟兄在一个地方服侍就很苦啊，居然有一天呢，收了个奉献包啊，这个人家给他个奉献包，奉献$100呢。他们特别著名的，请你去买故事书。意思说呢，你现在讲到了已经没什么材料了，去多买点故事书来看看。那么以后讲到时候很多故事比喻。所以你知道今天现在儿女啊，就到了一种情况，都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那就很苦了啊。说我曾经碰见一位年长的姊妹呢，我曾经跟他们讲过，他这一辈子就一篇道，他到哪里就讲这一篇道，他从来不转弯。但是很奇妙，每次他讲啊，我们都喊得供应啊。所以有时候我就找他就笑，我说哎，现在你都会讲了，我的道你都会讲了。我说不，你讲跟我讲还是不一样，我还是喜欢听你讲啊。弟兄姊妹们，因为有基督在里面。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生活的秘诀是有主在其中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呢，一从主身上转到那些道上面去的时候呢，你知道，你马上在那个里面就产生一种不同的感觉在里面。你要走到这种情况里面去的话呢，你基督徒的生命很快就枯干了，很快就乏味。如果你是在基督的这个范围里面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呢，你永远乐此不疲呀， 弟兄姊妹们，那才是快乐，很奇妙。这个哈，今天这个对于有真正经历的人，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能领会啊。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不要轻看，也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他说你若忽略的话呢，下面的结果是很糟糕的。他说怎么能陶醉呢？这个怎么能陶醉，那个醉字原文是没有，是中文加上去的啊。你就没有办法逃脱了， escape, flee, 啊，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今天你很多事物捆住了，对不对啊？你逃不出去，对不对啊？你今天如果忽略了从主耶稣基督这里来的这个恩典的话呢，你怎么逃脱啊？你逃脱不了，难怪很多基督徒啊，你看见这地方是被捆住的，对不对？我们想逃逃不掉啊，因为被无形的东西捆住了。哎呀，生活里面很困顿嘛，这些日子啊，有困难，有忧虑，有这些艰难，这些不顺利的事物压住我们，想逃逃不掉，对不对？啊，或者说你在工作上面遇见了挫折啊，那么在侍奉主的路上遇见了阻力，遇见了仇敌的阻挡的时候呢，你逃不掉。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轻忽这么大的救恩。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只有碰见主的时候呢，你就逃脱了。像有的人的脾气啊，胜不过，对不对啊？很奇怪，他一碰见主就过去了。啊，有的人很狭窄呀、啊，这个一直想恨自己的狭窄，恨得不得了，对不对？你想怎么宽呢，宽不了，对不对？你碰见主就宽了啊。有时候嫉妒啊，嫉妒，人家嫉妒的要命，对不对？啊，这个嫉妒一发作的时候呢，哎呀，我整个生活都打翻了啊！你一碰见主的时候，变成不嫉妒，那不嫉妒就是爱，对不对？格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这个不嫉妒就是爱，对不对？哎，他这个情况就有转变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困顿的时代的里面。因为多少仇敌兴起来的事物，我们的肉体天性在那败坏的东西，把我们的捆得死死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如果你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的话，你怎么能逃脱呢？你逃不出来的。这个不，这里意思不是神要定罪你啊，弟兄姊妹，你自己出不来啊，你根本逃脱不了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间最大的秘诀啊。如果你碰见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你就能够逃脱，能够逃脱。不仅逃脱仇敌给你的这个捆锁，不仅逃脱肉体的这些败坏，因为怎么你也能逃脱神公义的要求，公义的审判啊。哦，你知道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不容易啊，对不对啊？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实在是很苦啊！我常常讲，觉得哎呀，越年纪越大，越觉得做人很苦啊。因为做人真的快乐的时候不太多啊，真的，你快乐的时候不太多。你想想多少困扰的事情呢、啊？有的人想说啊，年老的退休了就好，退休就快乐了吗？我退休也不会快乐啊。我看你有很多年长弟兄姊妹这个。啊，儿女养大了，哎呀，总算他自由了，哪有自由啊？儿女养大了，还有孙子又来了，啊，管了第三代去了啊，这个，啊，整天都是烦恼的事情很多啊，加上我们身体上就出一些开始出毛病啊，这个毛病那个毛病，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你想不听也不行，听见了就烦心，对不对啊？啊，哎呀，这个，好了，在教会里面先蒙恩得救之后呢，神公义的要求又来了，做基督徒做不好也很苦恼的呀，对不对？啊，这个礼拜尽是失败，所以波比区都不敢祷告，啊，都不敢赞美，对不对？哎呀，这个做基督徒啊，挣扎得很厉害，因为姊妹们，其实我们啊没有摸到那个秘诀，知道吗？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你要逃脱这样一种的救恩呢、啊？这里不是指那个，光指的那个初蒙恩得救那个拯救。主永远是我们的救主。你记得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就称主耶稣为救主。 啊，他不仅救我，还救我脱离狮子的口，对不对？哎，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他是真正的救主，所以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不光称他为主，称他也称他为救主，因为只有他能救我们。哎，所以你遇见主的时候呢，这个难处就过去了。无论从神的要求、仇敌的要求、我们自己肉体的要求，通通过去。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么大的救恩呢？啊，弟兄姊妹们，只有从耶稣基督我们得逃脱，我说话你逃脱不了的了，啊，逃脱不了。所以他就说啊，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怎能够逃脱呢？你逃脱不了的。有的时候碰见试探引诱，真想这个 free away 啊，但是呢，这个心里面这么想啊，两个脚好像是被粘住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遇见主的自己。这个我想在基督徒属灵生命经历里面，这样的经历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提醒。所以他下面就说呢，关于这么大的救恩呢，下面呢有几方面的证明啊，这些证明呢，我都称它为铁证啊，真的是那么样的坚固的啊，那么样的一个稳固。他说的哈，这个救恩第一个是什么？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啊，是主的口里面自己讲的。那我们晓得主讲话跟我们人讲话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可以随便乱讲话，我们讲话都不算数啊。主他是神，他话怎样说？今天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对吧？将来我们到神跟前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大可以根据神的话，你可以这个放心大胆。如果今天你履行了主所说的，将来到神的跟前去的时候啊，神如果在审判台前审判我们说，你根据神的话，根据主的话啊，弟兄姊妹们，神一定照着他的话语，那么给我们有赦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保证啊，主的话，主亲自讲，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啊。然后呢，他说呢，是后来听见的人又给我们证实了，啊，许多蒙恩得救的圣徒们，他们从他们的生命，从他们的生活里面证实主所说的话，证实的救恩啊！我想今天我们都是应该是这个神的话的见证人，对吧？啊，我们当我们能够和别人做见证，最好从我们本身的经历里面告诉别人。啊，那我们看见在那里有许许多多的使徒们啊，跟随过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也做了那个见证的。然后呢，不仅这样哈。他说呢，他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啊，这里告诉我们，神自己做见证啊，啊，神自己做见证人呢、啊。原文的意思就是神自己做见证人。那么神怎么做见证的呢？他是用什么？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这个呢，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定下自然律啊，说一切的事物都是按照自然律在运行。什么叫神迹呢？神迹就是超越自然律，所以这是预格的恩典，神把预格的恩典量给我们啊。本来比方说你生了一个病人，应该看医生吃药的，结果你祷告就好了，对不对？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神的能力引导我们的 啊，借着祷告，那么主医治了我们，或者有些事情我们看见神行迹的一些神迹和启示啊。但是请我们记得这里注意一下啊，这里他先讲到是什么，是按他自己的旨意，说今天神不是不要行神迹启示，神是按他的旨意，就说当他有这个需要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他自然会显明这个神迹启示。所以难怪呢，我们发现哈，这个神迹启示最多出现的地方呢，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在一些比较落后比较迷信的地方啊，这些地方出现的多啊。那今天我们这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呢，老实讲我们也不太需要多少的神迹启示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你这个非要去求这个神迹启示不可的，好像谁也没答应，对不对？我也知道很多人在那苦苦哀求啊，要这些神迹启示啊，神会做的。我相信神迹启示的，我相信异能的，弟兄姊妹们，但是我知道在神的旨意没有显明的情况底下，你去求也没什么用。如果神的旨意在这里被显明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按照神的旨意来求啊，神会用神迹启示来证实。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在同一个世纪的时候啊，因为当时教会刚刚起来啊，在那个环境的里面呢，有很多神迹奇事出现啊，所以神用神迹奇事来做见证啊，就按他的旨意。另外一个呢，就是按照圣灵的恩赐啊，这个原文呢，它不是这个词的恩赐。当然有这个恩赐的意思在里面的，他这个字啊，在英文有的圣经里面把它翻成 distribution 啊，是一个分赐，一个分配，一个分赐啊，圣灵的一个什么，一个分赐啊，或者这个字呢，它原文本身里面啊，具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圣别的意思在里面 ，separation 这个意思在里面啊。所以今天呢，圣灵在地上也有一个工作啊，他在这里呢做一个分别为圣的工作。什么工作呢？他就把不是出于基督的事物把它隔开了，然后把出于基督的事物呢把它显明出来了啊。所以呢，或者是圣灵呢在这里分赐一些的事物给他的百姓，让他们能够为着主呢来做见证。但是我们发现在这里，圣灵的工作也是按照神的旨意啊，所以圣灵呢，虽然他可以像风一样的吹，对不对？但是呢，他仍旧是按照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在三而一的神里面呢，他们是完全的和谐的，他绝不是说会有一种的混乱的情况出现，不会的啊，父定了旨意。只怎样遵行，圣灵也照这样遵行啊，所以圣灵也是按照神的旨意在这里来，为这个主的救恩呢，在这里做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啊，我们在这里啊，现在应该越过越清楚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什么时候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啊？什么时候活在他的同在里面，活在他的交通的情况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活在他那个极大的救恩的里面。他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你看看，主亲自讲了，听见的人证实了，神自己的见证，圣灵的分赐，对不对？都在这里为这件事情来做保证啊，所以我们应当相信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这些话呢，当初是写给那些在犹太人中间的那帮基督徒，因为他们里面开始啊有了一个动摇。这个动摇呢，对于写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的话呢，他们这个动摇就等于对着神儿子的所产生的怀疑了啊，他们产生怀疑，他们这个对这个救恩呢感觉不确定的， 所以因此他们想要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倒退的情形啊。那所以这个作者呢，就用这些话语来兼顾他们。我感谢主，这些话对于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所以这整个的这一段的警戒，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离了基督你就没有路啊，离了基督你就没有盼望。所以这告诉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盼望寄托在主之外的任何的人事物上面。所以我刚才讲，他开头第一章里面他用了一个非常肯定的话，那么做了一个斩决的一个做法，就是从我们的思想里面的，他就把我们砍断，就告诉我们，你呀，最好在这里啊，对过去的所一寄望的这些人事物，人的聪明，人的才干，人的方法，这些东西你最好做一个老战，把它砍断它。就是我们的难处就是没砍断，我们的一刀砍下去啊，藕断丝连。所以你看很多基督徒啊，对主因为信赖的不够绝对啊，这么下去祷告的时候那真的是好像绝对，他一爬起来想，哎呀，还是找个弟兄帮帮忙比较好啊，或者用点什么方法了什么的哈。就主，这是我们人的软弱啊，这是我们的软弱。盼望主呢，借着希伯来书呢，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今天呢，这个极大的救恩呢，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呢，已经赐给我们，所以不要忽略这个使命。只有在这个救恩里面，我们能够得逃脱啊，否则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方法能救我们。我刚才就讲了，这个人生的经验越多啊，越感觉人的生命的这个困锁的厉害啊。哎呀，有时候在家里面一个人安静思想，真是觉得做人呢、啊、很困顿啊。哎，这么做也不对，那么做也不对啊。你们唱过倪弟兄唱的诗歌，如果你今天对人生的经历你还不够这么深入的话，你还不觉得，你还大概还这个在水流飘啊，这个还觉得蛮得意的啊。你真正的开始进入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发觉做人不容易啊，做基督徒更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弟兄写诗歌说呢，他说呢，我动也不是，静也不是啊，不说嘛也不行，一说又太过。你们唱过这首诗歌，他写的，这就是我们知道他现在在进入一种的情况啊，感觉呢，这个人呢，在中间这种的，啊，这个被捆绑的一种的苦恼，一种苦恼。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是有路的，是有拯救的，这个拯救那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你属灵的年龄越久，你的经历越深的时候，你看主会在那种环境中间啊，兴起更多的事物啊，就是逼到一个地步，就告诉你最后只出了主耶稣，你就没得救。哎呀，我常常发现，即使来在侍奉上面啊，这些侍奉的事物，有时候好像这个蚕丝透茧一样的，透丝一样的，全程的把它包的个简直是。我们的水泄不通的，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们，感谢神，神所以兴起这些环境，叫我们遇见这些困难，遇见有些时候我们简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难处啊！我们说最近这些年，在教会里面看见这个疑难杂症越来越多啊！有的弟兄姊妹们，那个难处来的时候，你圣经都找不到哪一节可以帮助他的，有时候都不知道用来怎么样的情况帮助他的。但弟兄姊妹不要紧。即使我们主的话我们运用的不够熟练，但是我们知道主的话是为基督做见证，对不对？把人带到主的跟前去，叫人好好的依靠主，叫他眼睛不要依靠别的事物，有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了，对不对？唯有他承受一切啊，唯有他这个事啊，唯有他能啊，唯有他有啊，唯有他配啊，唯有他长存，唯有他被高举啊，你知道前面他讲到神的儿子这一切的事物，弟兄姊妹们， 不仅讲到他的那个独特独一性，乃是告诉我们这些是在主的救恩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的。啊，所以你离开了主耶稣基督，你看看你还有没有路？没有路。的确，弟兄姊妹，过去这几十年在侍奉上，主不断的在这个点上给我很多的教训。啊，所以到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严格的侍奉耶稣基督的旨意，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弟兄姊妹，你碰一碰难处就很大，不敢碰了，啊。为什么？你只有活在基督的里面，你才能够有真正的安息，你才知道这个是主所要的。啊，所以他这里给我们这个警戒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好，我想我们再往下面交通啊。我们从第五节，我们读到第十八节，好不好？读到第十八节啊。这个我们大家轮替着来把它读一遍，好不好？轮替着把它读一遍。我们现在哈，来到第三个大点了，我们开始要注意呢，注视呢，基督的道成肉身这一大整大段的话啊，都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他站在人的地位上面。因为他只有站在人的地位上面，他成全神的旨意。那既然是站在人的地位上面，所以这一段呢跟我们有更密切的关系啊。前面所讲的那一些啊，如果他没有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话呢，这些呢还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福分。所以我们的主到地上来啊，他道成肉身，那么主的道成肉身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你看见在这里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啊，他那一种的谦卑啊，那种的卑微啊。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唯有他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为着顺服父的旨意，为着爱你我这些人呢，他真的肯。我们读到下面的经文说，我们解释到，我们就知道他所做的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的。既然这些事临到我们，恐怕我们都不肯的啊，但是呢他却肯了。那当然他肯的第一件事情，他肯成为人，他肯到地上来成为人。我们要知道啊，人是受造的，神是非受造的，神是创造的，对不对啊？这两个之间的距离是天差地别的。因为我们人实在是微小啊，小得不得了 啊。我们常常讲嘛，你这个坐飞机，飞机上的身高一点就看不见你我这些人，对不对啊？开头的时候你还看见，到再高一点就看不见啊。这个人真是渺小得不得了啊。这位伟大的神，这个天地都容不下他的神啊，他今天居然有天他愿意降卑他自己到地下来成为一个微小的人，这已经是一件神迹了，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到地上来成为人呢？因为在神当初他的心意里面呢，他荣耀的旨意是托付给他所造的人的啊。所以人虽然非常的微小，但是呢在神圣的意念里面却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受造啊，非常尊贵的一个受造。因为人是神工作的对象，人呢是承接神荣耀旨意的一个器皿啊。所以当初人的思想意念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晓得现在呢神的那个整个完满的心意，为着他儿子的心意也集中在这般人身上。所以他这里开头就讲说呢，今天虽然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啊，我们看起来算不得什么，但是有一天弟兄姊妹们主回来了， 这个旧造结束之后呢，我们进入将来的新造的那个世界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一个天地和世界原来是怎样交给人来管理的。我记得曾经跟你们讲过啊，印度的八个圣弟兄啊，就是神所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啊，他这个到台湾就是特会啊，我就印象很深了，他就解释这一段啊。那天呢，因为他讲英文，有个翻译的弟兄，他就把那个翻译的弟兄当作天使啊，他拉着他的手啊，这个来看是将来的那个新造的天地啊。他就在那讲说呢，这个神拉着那个天使的手啊，他这个天使心里一定很高兴啊。他说这个人呢、啊、这么败坏堕落，对不对啊？啊，失败了，这个将来的天地恐怕神是大概交给他们来管理。哪里晓得他到那里去的时候呢，神说你看见这个美丽的新天新地吗？啊，天使说看见了。神说我要交给地上这帮蒙恩得救的人将来管理。哇，天使大为诧异啊，交给这些人呐、啊？啊，神说是啊，就交给他们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将来进入永世啊，那个新天新地，神是托付给我们这些新造的人，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的管理。啊，所以今天在地上。暂时委屈一下了啊，因为整个大家都委屈一下，将来到了天上，个个都是 governor， 不仅是 governor， 是你讲的 king， 将来的 king， 哈，哎呀，这是何等荣耀的思想啊！但是我们知道这里啊，讲这个将来的这个世界啊，这个将来的世界有两种的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指的那个来世说的。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提到今生来世和永远啊，这个来世是指的千年的国度说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呢，教会中有一班得胜的基督徒啊，他们呢在千年国度里面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个世界的首先交给他们管理。那个时候呢，旧的天地还在，所以将来你看见地上这些管理这个地的人呢、啊，不是地上的什么民主运动啊，这个选出来的这些人，不是都是神指派的那一些的这些得胜者啊，有的人管五座城，有管十座城的啊，就是那个这个，这是一个奖赏。但是呢，过了这个千年国度就进入永世的那个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呢，那就每一个圣徒在里面都是与神一同来管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荣耀的思想，这是一个盼望啊，一个极大的盼望。所以他说，我们说将来的世界是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的、嗯、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地上人的情况呢，这个还没有达到那个情形啊。但这里呢，首先因为他这里是其中说明那个神的儿子的，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主耶稣基督要成为人呢，他成为人呢，对我们来讲这个意义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要感谢神。所以当我们明白救恩以后啊，我才发现呢，其实神把我们创造这个人呢，我们都应该感谢，这是很珍贵的一个思想。现在呢，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到底下来成为人的。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这个旧造的天地里面呢，这个人呢是比天使微小一点的啊。在创造的这个等级上面来讲呢，天使是最高的等级，然后才是人啊。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成为人的时候呢，他不仅降卑他自己了，他变得比天使还小了。啊，哦，弟兄姊妹们，这个实在是一个降卑啊，何等不容易啊！啊，因为他是造物的主，连天使都他创造， 现在居然他取了个地位比他所创造的天使还要低呀、啊！这是主的降卑呀、啊！所以他说呢，难怪在这个诗篇第八篇里面讲到，人算什么？你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眷顾他，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他荣耀尊贵有冠冕，并且加庭所属照着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他就引用诗篇第八篇里面的话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头看，我们晓得当初啊，大卫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啊，牧羊啊，他观看神所创造的宇宙啊。感觉神的那个浩瀚，所以那个时候他得到灵感了，就写下了诗篇第八篇。现在我们就晓得诗篇第八篇乃是一篇有预言的一篇诗，那是讲到基督的，讲到基督到底就包成肉身的。当初这个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还不明白嘞，但是呢，圣灵已经感动他啊。他就已经预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看见这个，所以引用这个。那么他比这个天使微小一点呢？他这里哈第九节说哈，唯独见了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啊，他这里啊用了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啊，我们知道这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取微小身份的一个名号啊，耶稣啊。所以每次提到耶稣的时候，就讲到他的微小，他的自己是一个人的名号。那么他现在微小到比天使还小啊！本来呢，神的意思呢，我们在当初创造人的时候，神是把整个万有都归人来管理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见人一堕落之后呢，人一背叛之后呢，整个万有都跟着背叛，啊，跟着背叛。我们今天实在是活在一个背叛的世界的里面。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不要说我们这个做人经历这些东西的苦，就活在今天这个背逆的世界中呢，也是很苦啊。像我们有黑 fever 的人呢，看见花就苦啊。本来花给人欣赏，是创造花朵，并没有意思害人的，对不对啊？人就管理这个，但是现在的变成了，你看看，啊，这个连花也不听你的话。弄点花粉的话呢，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啊？哎呀，日子难过啊，呼吸都困难了，变成这个背离的世界啊，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中间呢，一切的事物都不听话啊。那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就站在我们人的这个地位上面啊。他说本来是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的，应该是没有一样不服的，对不对啊？结果呢，我们看见怎么样呢？他不见万物都服他啊。所以特别说到地上来的时候呢，处处碰见都是什么背逆，尤其是说创造的人背逆非常的，天地都听他的话啊，叫风死了风就死了，叫浪平浪就平了，对不对啊？叫鱼来鱼就来了哈，这些都还伏在他的权下，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碰见那些法利赛人都不行，碰见那些大祭司啊，碰见那些罗马的官府，他们这个不服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还没有见万物都服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主好像也没听我们的祷告一样啊！今那个事物都还是不能完全服下来，但是不要紧，这个是今天主在地上在环境里面呢，给我们一种的功课和学习。我不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我有时候到这个黑皮肤一来的时候呢，这个人一不舒服的时候，这个天然的生命呢，这个老亚当的生命出来的时候就开始烦躁，对不对？哎，太过了，就觉得这个，但是弟兄姊妹们呢，如果现在你明白什么心意的时候，你态度上会转变，就说哈气哈气啊，这个身体不舒服啊，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因为什么？今天是学功课的时候呢，有很多功课没学好，所以主要让我们遭受一点环境上的捆绑啊。感谢赞美主，不要像从前那么苦恼，对不对？啊，这个心十一念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个悖逆的世界，连神的儿子到地上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东西都尚且还不服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是暂时的，就它比天使都危险一点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主们要学习降卑，学习降卑自己啊。因为今天在时间中啊，这个世界仍旧是在一种悖逆的光景中的。我们真是要吸取从肯到这个地上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啊。因为我们今天呢，我们本来就是这个人呢，我们都受不了，对不对？很多环境呢，我们都这个，所以我们很会发怨言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什么时候看见我们的主，我们得逃脱啊？如果没有看见主的话，真的是很难的。感谢主，他肯啊，他肯，这是讲到他。下面不仅这样啊，他说呢，他这个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啊。当时的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说的。下面说叫他因着神的恩呢，为人人尝了死味的。这个人人尝了死味啊。他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为万有尝死味，不是这里不是指的光是人呐、啊。耶稣基督为着整个万有啊，也有弟兄姊妹，也有人这样翻译说的，为每一件事情尝死味啊。哦，就告诉我们他的这个巨恩呢、啊，他这个死啊，是包罗整个属于整个万有的，啊，没有一样事物在里不被包括在里面。我们真是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死啊，是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从人类堕落之后呢，整个的万有都在死的权势底下，我们这些人也在死的权势底下。所以主耶稣基督来怎么样呢？他要为我们死，他用我们这个死啊，废掉那个仇敌那个死，是吧？所以他必须死，要对付死，比如他是为渐渐尝的死味。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当你有难处来到的时候，我们想着主为那件事也死了啊。这个是我们里面是有个信心啊。他这个呢，他说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苦难得以完全，还是合一的啊。他这个为万物所属啊，为万物所本啊，他在这个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所属是的 for whom 啊，就是为着他的、这个所本呢是 by whom 啊，就是呢完全是依靠他的。所以神当初啊创造整个万有的时候呢，万有都是为着他的啊，万有也应该怎么样呢？依据于他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世界悖逆啊，根本就是什么呢？就是违法的，是 lawless 啊！撒旦根本不应该占没有合法的权利占据这个地。这个地当初神创造整个万有是为他儿子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很多东西是为着我们自己，我们这样的拥有，其实也是个很大的错误。但是我们堕落之后呢，我们看不见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总觉得我们所得的就是为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他里面如果有真正的看见的时候呢，他应该知道我神所赐给我这些都是为着神的儿子，为着他的。我们应该在这一切事物上都依靠他。本来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的释放和自由。所以你看初期教会啊，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凡物公用啊？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抬头的光很强啊，光进来之后，大家看见的东西都不是我的，连我也不是我的，都是属于主的，对不对？ 所以因此他们就可以在一起凡物公用。这个凡物公用呢，不是一种什么社会制度的倡导，不是的啊。所以大陆推行这个人民公社是行不通的啊。你到你真正你的眼睛在他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呢，看见神创造整个万有都是属于他，都归于他的时候呢，就这么自然的，你就没什么东西是属于自己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1948-5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年长的弟兄们在香港，在广州就传递这样的信息。哇，那个时候的信息很厉害。那这个是因为你看见了，如果看见主，你就不觉得什么。他说有两件衣服的，哪一件出来？哇，就是你今天我们在教会敢讲这个道理啊，这个都不能讲的啊。但是呢，按照圣经的原意啊，我们看见圣经原来的思想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实在讲，我们对主的认识还是不够了啊，经历上还是不够了。所以我们要过这个凡物公用，就等主回来的时候才凡物公用。到那一天的话，你看见那么通通是万物都是属于他、归于他、本于他的，那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手里抓的东西了，对不对？觉得我们可怜了，就我们可怜的基督徒啊！就我常常对主说：“主，我是可怜的基督徒啊！”真是可怜的啊！这个好像还不能达到这样一个地步啊！不过呢，主要体恤我们，因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悖逆的世界中啊！不过你不要把这个当借口啊！总是我们竭力的在主的跟前认识我们主耶稣啊！所以虽然今天呢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虽然是他是万物所出万物所本的，那么他也甘心情愿到地上来，他明明知道是这个为着万有常死，为这些在痛苦的事情，对不对？他甘心情愿啊，他也知道他这样做了，他蒙恩得救的人还不一定能完全能够领会这个东西，那就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你看看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这样一种的光景，但是主的目的怎么样呢？他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所以我们虽然对他呢不够那样的忠心，或者把自己这样交托给他，但是呢他还在把我们领到荣耀里面去。所以有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实在心里面也觉得，一方面也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典。对呀，我想如果今天我神把我们这个地位换一换，让你站在主耶稣基督的地位上去的话呢，哎呀，那我们里面真是心怀不平的，对不对？啊，看看这几个主这么强，那还弄，还那么软弱，算了，不要了。这我们的话，我们就不要了，对不对？但是不，弟兄姊妹们，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呢，他既然这样，那么他就一定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面。因为什么呢？神的儿子自己负责任。所以他下面的话就告诉我们说呢，他说呢，要使他救他们的元帅呀，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啊，这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在地上呢，他成了一个元帅。这个元帅这个字哈，原文也可以翻作首领啊，或者说他是启动的那一位啊，就是他负有所有一切的责任，他背负起所有一切的责任啊！有些人要把我们呢，这个带到这个荣耀里面去啊！他为我们呢受这个所有一切的苦啊，他把这个苦难为我们承受之后呢啊，那么呢能够得以完全啊。弟兄姊妹们，你看看 我们的主在地上要受多少的苦难啊，这些苦难就包括今天你我所有的苦难都加上身上去了啊。我们常常感觉我们一个人的苦难就不得了了啊，对不对啊？成千上万的人所有的苦难都加上身上，当元帅，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的苦难都加上身上啊，弟兄姊妹们，但是他还能够把它摆到完全。所以呢，希伯来书说呢，本是合一的。我们感谢主，他道成肉身在地上，就是为了成全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啊，他主耶稣道成肉身呢，他第一个肯成为人，他肯成为比天使小一点，肯为万有尝死味。我想为着晚上时间的缘故，我们先交通到这里啊，后面还有几个点，我们就留着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交通。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让我们在下面一同再有点祷告。我说弟兄姊妹，你心里面有感动的啊，觉得应当感谢的，也可以开口简单的祷告几句啊，让我们来感谢他。
是
吧？
因着你的肯。还有今天蒙恩的地位，我在许多的环境里面，我们还是那样的不肯，我们不肯舍掉自己，我们不肯顺服你，甚至于我们不肯来到你面前。我的愿圣灵帮助我们，我不仅仅是听了这一篇你对我们说的话而已，真的是让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在里面开启我们，让我们的元帅在我们心里面有宝座。主啊，我们敬拜你，你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天一天的把我们做得像你的样子。
阿门。
我说不仅仅是外面像你的样子，主，在里面那个生命就是你的样子。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那个样子，主啊，我们低头。谢谢主，借着各种环境来教导我们，让我们首先学的功课就是让我们肯把自己放在你手上，作为你的工具，作为我们的器皿来使用，让我们低头敬拜，祷告奉你宝贝的圣
名，阿门。
我们感谢你，
阿利克，
是那一个万福的磐石，我们可以到你的里头来产生。我们谢谢你，实在是你做了我们的救恩，做了我们现在所有必在无所
谢的
难处，我们都可以到你里面去躲避。我们谢谢你。有的时候我们不懂得这个秘诀，是的，经历了这许许多多的难处，
是
的，头尝受了各样的苦楚，我们谢谢你有这么大的救恩为我们预备，谢谢你，主实在是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时时的做我们的拯救，时时的带领我们能够向前。
阿门，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主在你所创造的世界中，我们看见你的伟大。在你的救赎这个伟大的救恩里，我们更是看见你何等的伟大。你可以降卑，自大的。成为自孝的，主啊，这实在是叫我们惊奇。晚上我们在这的面前，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永远为着救恩来感谢你。救恩的杯经常被高高举起来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尝了死味，流出生命和宝血。主啊，这是一件何等神圣伟大的事。主啊，感谢你，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救主，怎能够叫我们忽略他，叫我们随意的来轻看，来随流失去呢？主啊，愿我们就是有一个警醒的灵。主啊，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没有警醒，所以我们就不够经历，不够觉得奇妙。主啊，你要来，借着环境来警醒我们， 主啊，圣灵奇妙伟大的光照警醒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把握住末了的这一段路，好好的走。主啊，我们要见个面，我们要在你喜悦的情况里面来见个面。因为那后来要显示的荣耀美丽的世界，岂能够留下一点的遗憾，岂能够留下无限的悔恨。主啊，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来到你的跟前求怜悯。主啊，怜悯我们，不是常常还是顾着今生，顾着自己。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这一切过的罪，把我们带到更完全的地步。主啊，像你这样带领彼得，你这样带领保罗，你这样带领前面的众弟兄姊妹一样。主啊，要叫我们能够经历你丰盛奇妙的救恩。在你回来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欢天喜地的来迎接你。也感谢你晚上向我们说话，感谢你存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谢谢你奇妙伟大的爱引导我们，奉主耶稣宝贵圣名，
阿门。主啊，每次在你自己的光话语的光中，我就感觉我们是又愚昧又健忘。
是的，主啊，
主啊，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些宝贵的真理。
是
的，其实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主啊，你就在我们的心里，
主啊，
就在我们的嘴边，这个救恩就摆在眼前。
是
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这个救恩就在眼前，我们不知道怎样依靠你，结果我们不是犯错，我们就是落在许多愁苦里面，我们就或者落在许多捆绑里面。所以我们应当在你里面常常得安息，应当从你得释放得自由。亲爱的主，我们求你用这些话语摆在我们心的深处，
是
借着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
Amen。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见需要的时候，我们能看见需要就在眼前，供应就在眼前。
Amen。
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Amen。
好像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不至于觉得那样的困顿，那样的觉得受捆绑，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不觉得是那样的没有乐趣，没有喜乐。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们一切问题的解答，是我们的秘诀。主啊，当你怎样把你自己启示给使徒，因为今天你也照样把你自己启示在我们里面。我们谢谢你，救恩已经是完成的，主啊，你已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并且你已经死过，你也复活了。今天你已经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并且圣灵已经把你所完成的一切工作带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应当在你里面享受这些福分。我们感谢你，你不断地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次从希伯来书得着你话语的激励，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愿我们真实能活在这些话语的实际里面。主啊，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在地上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暂时在这里。那弟兄姊妹，如果